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将进入真言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31章。这一章经文的内容呢，是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就是讲到呢，怎么样做一个贤德的妇女。那这一章经文呢，是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三段的。第一段呢，是1到9节，说到呢，贤德母亲的教训。第二段呢，是10到27节，讲到呢，贤德妇人的榜样。第三段呢，是28到31节，也是这一章箴言的总结了。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节，我们就知道呢，这一章箴言的作者啊是利木伊勒王，而1到9节呢，就是这个王他的母亲啊对他的训诲。利木伊勒呢，是献给神或者是从神来的恩赐，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利木伊勒王呢，是母亲向神许愿而得的儿子。至于这个利木伊勒王究竟是谁呀？很可惜的是，圣经里头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的资料。利木伊勒王的母亲向他的劝勉呢，是多方面的。首先呢，就劝勉他不要迷恋妇女，也就是呢，不要娶太多的妻子。那同时呢，也不要犯淫乱，以至于呢，败坏君王的行为。接着呢，母亲又劝利木伊勒王呢，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乱性，使人不能够辨别是非，甚至呢会忘记了律例。但是呢，在6到7节啊，这位贤母却说啊，要将浓酒给姜王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这是不是有点前后矛盾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姜王人呢，他是指啊将要处决的囚犯。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啊，在这个囚犯呢处决之前，是会给他们酒和肉，使他们呢吃饱喝醉，减轻他们的痛苦的。而苦心人呢，是指那些贫穷、失业、忧愁和负有重担的人，他们终日呢被忧虑所压，给他们喝点酒呢，可以使他们忘记困苦，这有怜悯的意思。那么这样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母亲呢所说的话呢，并没有前后矛盾的。母亲也接着呢劝勉这个利木伊勒王要怜悯贫穷、体恤困苦的人。那在8到9节呢，这个位母亲呢就劝这个王啊要秉行公义，为软弱困苦的人伸冤。经文当中提到哑巴，它的原文呢、是指那些不能够自辩、不能够为自己伸冤的人，也就是那些啊被人冤枉又申诉无门的人。而孤独呢，这个词啊是指那些无依无靠的人。箴言31章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1到9节呢，这9节经文的主题呢，是要劝利木伊勒王凡事要公正廉民，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君王。紧接着呢是第二个段落，10节到27节，这是著名的贤德妇人篇，也是著名的一首字母诗，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次序写下来的，使人容易背诵，作为妇女的劝勉和提醒。经文里头就提到啊，贤德妇人有4个特征，分别是才德、勤劳、治家和福乐，这是适合每个时代的妇女所效法的。那第10节就首先告诉我们贤德妇人有什么样的品格和价值。经文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贤德妇人在待人处事上都显出她的智慧，是一位持家有道的人。 箴言十二章第四节也说啊，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比珍珠更加宝贵啊。接着呢，十一到十二节就提到才德或者是贤德的妇人，她的忠贞和她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对丈夫的益处上。我们从经文当中不难发现啊，才德妇人和她的丈夫呢，两个人是同心的，丈夫依靠妻子，妻子依靠丈夫，两个人互相配搭。而当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位贤妻啊，的确持家有道，以至于呢，她的丈夫可以放心的在城门口和长老同坐。那城门口呢，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啊，是群众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公开审讯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的法庭一样。那么城中的居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在城门口让长老来解决的。接着我们看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是讲到呢贤德妇人她的勤劳以及她的持家之道。我们现在呢就逐一的来看看贤德妇人是怎么样经营她的家庭的。古代的犹太妇女需要为家人制作衣服，而羊绒和麻呢就是纺织的两种基本原料。这位才德妇女带着热忱去寻找这些材料，然后呢自己承担整个制作衣服的过程，包括加工、漂染、纺线、织布和剪裁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按照当时的犹太风俗，这些粗重的功夫是可以交由仆人去做的，但这位贤德的妻子却自己亲手动工去做，她是以一个甘愿的心、喜乐的心来完成一切工作的。接着我们看十五节，经文说啊，这位贤德妇人每天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这儿呢，就让我们知道她善于治家。所谓的分派食物呢，并不是指把食物放进各个家人的盘子里，而是要从第一个步骤就做起，也就是呢起来磨谷做面包。这位才德妇人虽然是家里的女主人，但却以身作则，相信呢一定是深得奴仆的敬爱的。那么除了照顾家人的起居饮食之外呢，才德的妇人也善于做生意啊，这个可以从呢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里头找到的。他懂得把握时机购买田地，并且用来栽种葡萄园呢赚钱。那么他除了经营田产之外啊，也经营手工业。因为十八到十九节说啊，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这位妇人忙了一天之后，在晚上仍然呢点起油灯，纺线做衣服出售，当中还包括了二十四节所说的细麻布衣服和带。那细麻布呢是要花很多心思才做成的，一般来说呢是祭司这些有钱的人所穿的，价值很高。而腰带呢则是当时的人的装饰品，要用金银绣花线呢刺绣而成的，价值也是很高的。由此可见呢，这位贤德妇人的手工精细深得别人的喜爱，于是呢他把亲手做的纺织品呢卖给商人来赚钱。那么讲到纺织衣服，我们也要留意三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里头所说的朱红衣服、绣花毯子、细麻和紫色布衣服背后呢所表达的意思。如果要做这个朱红色的衣服呢，就必须把羊毛呢漂染两次。那么由于需要额外的时间和人工，所以呢朱红衣服呢是豪华和贵重的象征。 另外，按照犹太风俗，绣花毯子呢是用来呢悬挂在墙壁上作为装饰品的。如果有贵宾来了，也会铺在地上让贵宾坐下来，有的时候也是会用来铺床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呢，一张绣花毯子应该有多大了。至于细麻布和紫色布呢，则是高贵的人才会穿的。那么这一些制成品呢，就会让我们看见这位贤德妇人的才华了。贤德的妇人除了有才干之外，她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女子，而是经常怜悯贫穷的人。二十节就形容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那么什么叫做伸手帮助穷乏人呢？也就是体恤别人的需要，慷慨乐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饿了需要面包，那么他一定会送上啊自己所做的面包。如果有人需要金钱，他会伸手在钱袋里拿出自己的钱财和别人分享。那么如果有人在冬天缺乏衣服，他一定会送上亲手纺织的羊毛衣。在当时啊，一件羊毛衣的价值可以高达两个月的工资呢。接着26到27节啊，就更详细的讲到这位贤德妇人的品德了，还用了比喻说，能力和威仪就是他的衣服。能力呢，可以使人信服；威仪呢，就叫人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值得我们效法。而且呢，这位贤德妇女能够谨慎她的言语。到了28到31节呢，就是这一章箴言的总结。那我们知道这位贤德妇人呢，不但是一位好妻子，还是一位好母亲，并且是仆人的好主人。她被称为才德的女子呢，是最适合的。第30节提醒我们，身为妇女要注意什么呢？经文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也说出了才德妇女他之所以贤德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